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哎，我们今天在查一段很重要的圣经，这个问题啊需要好好的讨论，我们可能整个的节目呢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受圣灵啊，因为我们查使徒行传又走到这个问题上了。那时候怎么回事呢？啊，本来是管饭食的腓力啊，他也因为斯提凡事件教会被逼迫呢，就往外头走，他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地方的人信主了啊，信主之后呢，主差派使徒彼得也来啊，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好好好，我们上次的节目就停在这个地方啊。要问的问题是说，干嘛有这样的一个手续呢？为什么一定要彼得来呢？腓力难道功力不够吗？这是一个通则还是一个特例？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也都需要这样子？
这可能是一个顺序的。
顺序，什么样的顺序？
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再到那个盖伦，也是他们传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也是彼得去。就是这个使徒把这个按手圣灵上到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以后就信主的就会得圣灵嘛。
嗯。
然后呢，那个彼得好像去给外邦人刚信主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圣灵。最后，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彼得是需要去开门的，
应该是使徒吧。
嗯，那为什么神在这个事情上这么讲究呢？你反正传的是耶稣，对不对？腓力传的福音很纯正，天国的福音，全程大有喜乐，连那个行邪术的都被他收服了，跟收妖一样的，收在边上做小孙悟空一样的，对吧？那就圣灵就下来就好了嘛。为什么神在这个事情上这么讲这个规矩呢？
这唐老先生这么说的，蒙哥。
怎么样，孔老先生怎么说？
不是孔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
唐老先生
是，对对。他应该是就是刚才阿贵弟兄说的这个顺序，就是因为圣灵降临嘛，就是特别讲到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他是按照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这样降下来之后，圣灵就算是全部降临了，然后再有教会的这种圣灵的这种事情发生呢，就叫做圣灵的浇灌，然后圣灵的充满，它就不能再叫降临了，就是。然后呢，使徒过去呢是就是说建立教会嘛，就要使徒作为教会的根基啊，叫使徒建立教会
啊，
是这样，大概是从这些角度有我是有听过这些。
你对这样的说法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的话可不可以再给我讲清楚一点，为什么神这么讲究？
同意不同意，这是一个关于就是你怎么理解圣灵降临和圣灵浇灌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是这个顺序，它是为了呼应一章八节那个那四个位置的话啊，我倒不敢说他这样解释是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灵降临，你怎么区分圣灵降临和圣灵浇灌一群人？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奉主的名或者在我这里或者在哪里，忽然圣灵就是大大的浇灌，然后出现每个人都有什么恩赐啊，然后大家都很爱主，然后有很大的复兴。这个就为什么就不能称作圣灵就降临在这个教会然后就是必须要用圣灵浇灌了一次来形容，或者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下来就是下来了，他不再走了，他是从这个角度讲，挺蒙哥来分析分析。
他 唐老先生出来蒙哥出来干什么？但这时候你就看见一个问题啊，因为唐老先生这样讲的，是因为唐老先生有个 farm， 唐老先生有个农场，他们有一个一定的说法，其他东西要绕着这个说法讲啊，所以他有一些特别的名词，特别的定义。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只是说受圣灵，受了圣灵，你再把这圣灵浇灌、圣灵降临这种名词拿来的话，就是越讨论越讨论不清楚。
他基本上是对着那个，就是有些灵恩派嘛，聚会啊，就圣灵降临，圣灵降临，然后就、
哎、那人家
是对，
那人家只是用那个词嘛，别这样子啊！我跟你们讲过，我们这边有个老姐妹，她现在可能已经被接去了，她好严重的一个问题，她就是听你讲有没有讲出来一个字，她说你只能够讲这个主赐福，千万不能讲主祝福，对吧？那我想祝福就是主赐福的意思，好不好？不行，一定要讲对。那这就是没意思了。我们现在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没有受圣灵，直到要使徒来，他们才受圣灵？刚才已经讲出来一些了，就是说这个使徒啊，天国的钥匙是给他们的。
啊，对，建立教会这个
讲了啊，这个尽管外邦教会呢不是彼得建立的，可是呢开门一定是彼得。外邦人的教会是从哥尼流那边，对吧？彼得就讲了，那怎么知道他开门呢？就是让往后，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到那里，但是往后你就看见了，这个犹太人他们中间呢、啊、有很多的说法，很多很多的争论，很喜欢闹事情。连彼得去哥尼流家传道回来，不把这个当成一个好事，反而说你进了外邦人的家。那彼得要拿出来的证据是什么？我在跟他们讲到的时候，就圣灵就临到他们。圣灵既然临到他们身上，和我们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为难他们？这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此处也是一样子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啊，我们今天认为撒玛利亚人得救是好消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往后特别讲，现在没讲，他们一直走到这个安提阿。指向犹太人传福音啊，这个很像谁啊？这难道不像我们在北美的这些中国基督徒吗？指向中国人传福音，不是不传福音，他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对吧？所以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到底这件事情会不会将来在教会里面引起争论？他们是不是还是会把撒玛利亚人当成次等公民呢？那这个事情要谁来解决啊？哎，这个是神安排的一手棋啊。这样子彼得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受了圣灵，而且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很明显大家都看见了，那就没话讲了嘛，那就没话讲。但是这个总是还好说，因为他们还是知道说撒玛利亚人也算是有犹太血统的啊，虽然拉比不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现在哎，既然如此啊，腓力传福音他们信了，然后彼得呢按手呢他们也受了圣灵，那这时候他们就名正言顺了，算是天国的子民，与我们并没有区别了。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跟以后外邦人的教会的 连在一起。所以两件事情，第一个主耶稣讲的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彼得是开门的，他一定是开门的。第二个呢，因为受了圣灵，让其他没有见识的弟兄姐妹，这些喜欢争论的犹太人呢，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就给堵住了啊，这样教会福音就可以往前走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流行怎么解这一段圣经呢？强调灵恩啊，强调圣灵能力的他们那些传道人，他们是怎么解这段圣经呢？有没有听过啊？
这一般就是说你受了洗还不能算是真信，你得受了圣灵才算是真信。
他们大致上是这样讲的，把圣经拿出来。第一，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可你信了耶稣是不是等于你受了圣灵？不等于你受了圣灵。证据在哪里？证据在这里。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没有受圣灵，而且呢当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使徒替他们祷告，他们就受了圣灵，就表示这个圣灵临到他们身上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是有特殊表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这一段圣经都是被拿来这样用的。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我自己在查的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所 达到的这个结论呢，这件事情之所以这样成就，并不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先接受福音，然后再有人来替他按手，这样他得了圣灵。那就看你怎么读圣经了。如果你稀里糊涂就这样读的，你的鼻子一牵你就跟着走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虽然信主，但是没有受圣灵，这是两回事情。你看这里不是明明的是两回事情吗？然后你受圣灵是有明显的迹象的，是要人家替你按手的啊。那你听了很有道理呢，你就让他替你按手，但你忘了问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
你是不是彼得
啊？对对对，你是不是使徒？你是不是使徒？所以这个问题，自称为使徒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但是这件事情在今天啊，尤其比较追求灵恩的这些教会里面是泛滥成灾呀。他们是绝对相信今天还有使徒，而且使徒的权柄我跟大家讲过了，什么人叫做使徒？我按手你有圣灵的，哎，所谓的浇灌也好，充满也好，恩赐也好，那就是使徒了，我就是使徒了，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使徒。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你在这里你迟早会遇见的，这是这些美国人啊，这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白种人啊，他们这个真的是有一些的，哎，实在是有的时候让人家蛮叹息的事情。就是说他看你这个人呢很服侍主，很摆上，尤其很被主所用呢，他就来跟你交朋友。那他问你一个问题，说谁是你这个属灵的遮盖 ？spiritual covering， 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有，
有，
太多了，
太多了，是吧？如果你答不上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一定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再下来就是说我来做你属灵的遮盖，讲的是很好听，可是实际上你从圣经里面是找不出证据来的。他们也喜欢用这样的圣经啊，腓力传了福音啊，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使徒来他们才受圣灵，所以啊，你们都需要再有上面一层的人来帮助你，那我就是你上面一层的人。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解释一下呢，让弟兄姐妹心里面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啊，不要随随便便听人家讲的呢就跟着走。因为也许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是如此啊！撒玛利亚人是一个特例的人种，腓力是绝对大有能力的人，怎么会他带人家信主，然后这个人居然没有受圣灵，对不对？但是神故意这样安排，是要让其他的犹太人啊，刚才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天国的钥匙在使徒的手上，第二个原因要让其他的犹太人呢能够接受撒玛利亚人为弟兄，因为我们后来看见外邦人他们就不接受他们为弟兄。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呢？就是腓力当时的状况来讲呢，他把这个大哥啊从山寨里面请出来啊，你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撒玛利亚的信徒，你看见腓力把大哥啊彼得约翰请出来，然后大哥一按手呢，大家得了圣灵，那这时候你如果是撒玛利亚的信徒，你会认为使徒比腓力还大，还是比使徒跟腓力是平起平坐的？肯定说啊，原来还有一个叫做使徒的，对吧？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已经讲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耶路撒冷以后所有教会最根基的事。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啊，比如说这个罗马书啊，彼得前书啊，约翰一书，或者这些福音书，是谁的教训呢？是使徒的教训，不是腓力的教训。这些外邦人他们并不认识使徒啊，凡是不认识使徒的教会，圣灵要把使徒介绍给他们。用什么方法介绍？使徒按手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受了圣灵，那此后使徒要教导他们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回到我们现在一个老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们是使徒，这个叶班长有没有被彼得按过手啊？
没有被彼得按过手，有没有被那个叫做 Peter 的人按过手？但是读过这个彼得前后书。对，
那就行了，就知道了。这个因为我们接受他们为使徒，我们接受他们的教训，我们遵守他们的教训，我们也只遵守他们的教训。凡是教训与他们不合的，就像保罗讲的，我就算不说他可咒可诅啊，那是保罗的话啊，我也远离他们，因为我不需要你再有其他的教训。圣经的借着使徒所传给我们的，因为一再的讲，使徒是神给教会的 恩赐，也是神给教会的职分，更是神设立教会的根基。那这一些东西在这撒玛利亚啊，这些犹太人看为杂种的人啊，不见得能够进耶和华的会的人，是怎么样被犹太人接受，以及他们是怎么样接受使徒的职分，是借着这样一个手续。那以后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道，他需不需要一定要彼得来替他们祷告啊？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保罗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虽然神已经借着彼得在犹大地啊，靠海边那个地方已经开了外邦人的门了，但是真正把外邦教会建立起来呢，是保罗建的。但是保罗就跟腓力不一样，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当保罗在带这些人归主的时候，圣灵可以直接借着保罗领到他们身上。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使徒。如果没有这个手续，那这些撒玛利亚的教会，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可能把腓力当成神明啊，他就不知道这个使徒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耶路撒冷教会所经过的事情嘛。所以你看看这些东西跟后来教会的健康成长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时候就包括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他你看18节讲，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觉得比他看腓力怎么样啊还要惊奇啊，说哇，这个二哥究竟还是比不上大哥，对吧？他一直都没给腓力钱，你看看。
我提个问题好吧，你已经往下走了。
对对对。
这十七节说他们就受了圣灵，
使
徒按手在上头。可是他这里并没有说他们怎样受圣灵，圣灵怎么证明他们受了圣灵？
就是说，
巡节的时候受圣灵，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什么行神迹，这里没说呀，啥也没说，他们怎么叫受圣灵呢？
虽然没说，但是他既然这样记了，首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呢，你看见刚才这个西门所说的，看见圣灵赐下，就表示是有一些迹象的，尽管这个圣灵是没被圣经多形容。假如使徒替他们按手，这个圣灵到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迹象，那西门就不会掏他的腰包了，对吧？这里没有讲那个受圣灵是怎么回事，往后到哥林里外邦人他也没有真的形容，他只是说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啊。所以这些灵恩的传道人他们也是这么说，他说是有迹象的。那这里我们必须看说他这个受圣灵是真的有迹象的，只是说我们这种没有特殊迹象算不算是没受圣灵呢？对吧？
这是我的问题啊。怎么叫没有圣灵？
所以我们才要。
我们有没有圣灵？
所以我才要。
现在问题。
我才要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安排？为什么到了哥尼流那里又有一个特别的安排？那这两个特别的安排是算特例呢，还是算是通例呢？因为总有人要告诉你说，你奉耶稣名受洗是不算的，你还没有受到圣灵，你看你身上圣灵，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呢？所以你一定要回到主耶稣的话，从主耶稣复活就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圣灵是可以怎么样，让你可以怎么样开你们的心窍，然后怎么样让你能够明白圣经。我们讲到时也讲过好多次了，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保罗说你们要自己审查，岂不知若是你们这个不是可弃绝的，就是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吗？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但大家常常还会被搞糊涂。人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能够称耶稣为主的。我们所受的是什么灵啊？是儿子的灵，你才会开口呼叫阿巴父，不会觉得很肉麻，反而觉得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有圣灵，所以在这里查圣经，对不对？我们有圣灵，所以可以明白神国的事。人不是从灵生的啊，没有圣灵住在你的里边，你就连看都看不见神的国。神的国对你来说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事情，你也不会有兴趣，你可能只感受到我目前的问题，你其他东西你都完全没有兴趣。你跟那个没信主的人你去谈这些，你马上就知道了，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马上就晓得他和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不是没信主，而是他心里面没圣灵，他读圣经也读不懂，他对一切的事情不开窍。那我们为什么会稍微有点开窍？很简单嘛，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再回头来啊，再讲一遍，既然神的灵也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当初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已经解释了，已经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例子，一定是这样子的。对信徒来讲，他要建立使徒的权柄，对于整个得救的顺序来讲，当撒玛利亚的福音传开的时候，撒玛利亚人需要被接受，使徒也来行使这个权柄，让我们知道所有的教会，包括腓力去传建立的教会，都是在使徒的权柄以下，绝对不表示你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你就是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只是说另外一个讲法呢，是可以说得通的，就是说你虽然有圣灵，你是不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你是不是经历过一个叫做圣灵浇灌的，你是不是有这样像圣灵浇灌这样的经历，那你有就知道有，你没有你就说没有。可是没有是不是表示你没圣灵，这个事情要分开了。对，弟兄姐妹，对于自己心里面有圣灵，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所谓住在你们里面，圣灵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你能够明白圣经的，让你能够开口呼叫阿爸父的，让你爱弟兄的，让你认罪，圣灵使人知罪，对不对？对于这个圣灵，弟兄姐妹，你得到了没有？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嗯，请说。
现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把我浸在水里边，然后就会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然后进行祷告。那就是说，我当时受到的是水的受洗，还有圣灵的受洗，同时在一起吗？
Maggie 真的是很厉害啊，他很仔细，很仔细啊。美军要是都像你这样的话，那这个美军就一定很强大，因为你现在讲的名词也很准确。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圣灵的洗啊，这个圣灵的洗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和圣灵的浇灌呢摆在一起，但是你也可以说它就是受圣灵啊。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已经读过，他说这就是在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跟你们讲过，约翰是用水施洗，因为当主耶稣跟使徒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把圣灵赐给他们了。可是另外有一个洗叫做圣灵的洗，当这个圣灵的洗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会晓得的啊！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这个圣灵的洗让你们得到能力，就开始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啊，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就和当初我们刚才我们问的问题一样，你说你有没有圣灵，你应该说有，应该没有问题啊，只是说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或者是像一场大雨一样圣灵的浇灌，那你可以，你没有就说没有啊。但是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受洗的时候，那个叫不叫做圣灵的洗呢？可能不妥当，你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你是奉了圣灵的名受洗，圣灵你被称为主名下的人，你的心里面有了神儿女的灵，但是你是不是被圣灵好像下大雨，像下透雨一样把你这个人用火烧了一遍？没有。你如果羡慕这样的经历，你可以去求，但是请你就是你求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小心，很多他说他可以把这样经历给你的人呢，其实他真理是非常糊涂的，你要小心，因为这东西是神可以直接赐给你的，神真的可以直接赐给你，如果你心里面渴慕，然后神也会慢慢让你明白，因为一样的嘛，跟你烧陶器烧瓷器是一样的，那个火用多大烧多久，你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一生我们可能都在这个圣灵的洗里边，一生可能我们都在这个火的熬炼里面，一生我们可能都在圣灵的充满的过程里面啊。这个充满跟浇灌的这两个词呢，其实可以稍微分开的。所谓圣灵浇灌是一个经历，而圣灵充满呢可能是更合适的啊。从这个文义上来讲，虽然包括圣经也不见得这样用，有时候他们这两个词连着用的，从这个实际的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建筑之前呢都应该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 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呢，他一定先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呢，他心里面一定要先有圣灵嘛，对不对？这样大家明白吗？这个顺序，这不需要人家讲道给你听，你想也知道。你虽然有内住的圣灵，但这个圣灵有的时候跟主耶稣降生在马槽一样啊，住在你家的车房里面。这基督是我家之主，他是不是在凡事上做了你的主？没有没有，你不请他做主，他还是不做主，哎，你都自己做主，对不对？你开始要变成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你的心思意念，尤其你的舌头啊，现在要讲你的指头啊，你的手机，你的眼睛，你是不是每天都浪费在这种转发的事情上啊？还是你这个人开始慢慢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带领，然后逐渐逐渐你会变成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这个从开头到结尾啊，你可能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经历，像圣灵浇灌的经历，你也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能像一个平缓的河流，一直流流流流流到宝座跟前，可能了。你也可能像斯里曼，像腓力这样，哇一下子他们就被火大大的烧起来，神大大的用他们。我感谢赞美主，但是绝对不是只有那条路。那个圣灵的喜啊，大致上来讲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经历，可是这个喜呢可以是长时间的冲刷，而不见得是一次戏剧化的喜啊。总之在我们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成为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在那以前，圣灵需要开始掌管我们这个人啊，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答了你的问题。
知道，谢谢。
嗯，那你这种学生真好，讲不清楚他都听得清楚，你看看。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